Hello， 欢迎收听戏骨夫妻去 Charlie，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Happy New Year!
Happy 2024!
新年快乐，大家！我们又回来了，好久不见。隔了一小段时间呢，我们又重新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们去哪里了呢？
夏威夷。
大岛。夏威夷有好几个岛吗？之前有讲过，可能要follow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可能有听过我们之前夏威夷旅游的那一集，是第44集。
你怎么都会记得？
对，没有，我真的记不得，我稍微回去看了一下。之前是你跟朋友去大岛嘛，那一次我没有跟到。
嘿嘿。
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是全家又回到夏威夷的大岛。
之前就去了，然后觉得蛮好玩的，所以这次一看，哇，飞机票好便宜哦，然后就想说可以带你们去玩一下。
而且我们这次是用点数来买的飞机票跟酒店啊，就觉得好像还蛮划算的，就非常 last minute 成型了，就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上山下海。
对，
就是 literally 就是字面就是真的是上山然后下海，就真的是这样子。
对，同一天哦。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大家现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差一点就在大岛上回不来了。
还好啦，真的没那么夸张。
没有，就是但是我第一次真的觉得说，天哪，我真的要在荒野上求生了吗？你知道吗？
你不要讲那么刺激，你把整个故事展开来讲一下吧。
好，展开来讲讲，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倒数第二天啦，我们在大岛上要去一个山里面 hiking， 就健行。然后那个地方呢是属于秘境一样的，就是 secluded 的 一个地方，比较原生态的，比较野外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牌子啊，也没有什么路径给你规划好，很像那种国家公园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就去 hiking， 想说我们花一个小时在这边走一走好了，就非常的野外雨林的感觉。然后一开始走呢，我也是蛮喜欢的，非常棒。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呢，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你那个时候就会发现你过度相信自己的直觉了，你有没有发现？就你好像觉得自己是朝一个方向走，但其实你不是。
哦，没有，我当时完全没有方向感的。
哦，你已经
对啊，因为在山里面你看都是这样弯来弯去的嘛，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方向感了。
我那个时候还自以为我还知道大概走哪个方向，我们就是想要走一个圈嘛，就是要回到原地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们早就偏离了那个轨道了。
对，因为在那边反正在山里面你什么都看不见，你看不到任何的城市，也看不到太阳，看不到什么星星， 你没有东西来作为判断，你知道吗？连车的声音，你想说我听哪个地方有车来判断都没办法，就完全安静，就只能听到鸟叫的声音。
对，然后我们走着走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之后呢，我就发现怎么越走越奇怪，直到我看到一个牌子之后，他就写说这地方不是一个出口，我那时候就彻底慌了。当时可能已经快三个小时了，然后我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再走下去，还是要原地返回，要再走三个小时的意思。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硬着头皮就往前走，最后呢我们就走到一个出口，但那个出口离我们当初进入那个雨林的出口已经是差了很多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迷路的意思。
不过说实在，你慌什么，我们有 iPhone 15对不对？你最起码就算没信号你还有那个 SOS 的那个求救。
没有啦，其实我没有觉得我会被困在山里，我慌是慌在不知道到底要走多久才能走得出去，我觉得应该是走得出去的，但是不知道要走多久。那时候小孩也肚子有点不舒服嘛，然后也很累了，然后不知道他们还能撑多久。
对对，那很多听众会说，那你为什么不用 GPS 对吧？你每个手机上都有 GPS，
download 那个离线地图，对不对？为什么不呢？
对，原因就是对我们的 GPS 不 work， 我们的手机，我的手机跟你的手机两个 GPS 全都乱掉，就是它那个点show 我的是我在市区里面，不在山里面，我们觉得这怎么可能？
就是有离线地图也没有用。
对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打电话叫救援、叫直升机的时候，该怎么办？
哦，那还好，远不到那个地步。
我的 iPhone 可以打吗？如果这时候有华为，应该有多好？
没有，你的 iPhone 有 SOS 啊。
我还很，你知道我那种野外求生的节目看多了，我就会 开始注意我的身边的一些植物跟果子跟一些菌类。
大芭蕉叶可以
对，我想说哎，这果子是能吃的吗？如果今天晚上在这边的话，我在那边生火呢，我哪边睡觉呢，什么什么的。那时候就脑子闪过了很多念头，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就是迷上了 hiking 这个运动嘛，这个活动，然后这一次去大岛们就是非常实实在在的 hiking 践行了非常多。
嗯，真的，
但这一次真的是我 hiking 到趴，真的会趴。
对，这次规划行程的时候我就刻意就是给你们尽量多的 hiking， 然后尽量多的 snorkeling、嗯、
对，因为我的诉求就是 hiking， 然后小孩的诉求就是snorkeling， 就是浮潜，所以这次大家都有玩到，我觉得还不错。那大岛呢，就是夏威夷，讲到大家就是那种碧海蓝天椰子树啊，海滩啊，沙滩就很漂亮，对不对？那是属于就是 Honolulu， 就是 Oahu 那个本岛那个首都那边比较观光的地方。那大岛呢，可能就是喜欢那种
野外
的那种的人会比较喜欢。 嗯，那这一次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大岛东西了，所以我们很快讲一下这一次的亮点，就是你最喜欢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亮点、欸、我 好多都喜欢、
啊、
就我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哦、
真的每一天我的行程我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哦，真的吗？
对啊，
而且你行前还就是跟全家做了一个行前报告，就是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嗯、
对，因为我不想让小孩就是没头没脑的这样子过去玩。
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家以后的传统，就每一次旅行之前呢，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可能是小孩，就大家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功课之后跟全家来报告夏威夷的当地的天气啊，历史啊，地理啊，整个背景啊，然后这个规划是怎么样，每天要做些什么事情，要期待些什么，然后注意些什么，然后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
就跟那个旅行团一样，
真的。所以你到底最印象深刻的东西是什么？
我最印象深刻就不代表最好玩或者怎样，就是我目前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那一天我们到了火山国家公园、然后走了一个热带雨林的步道、然后一直到下面，就是看到那个火山的很像火星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就一片就是一望无际，也不是到一望无际，就是很大一块的那种
火山
口、那是火山口吗？
对啊，喷发的那个火山口啊，当时、
对，那就是很一个谷一样的、
叫 crater， 就是 volcanic 的那个 crater。
对，然后那边、我还记得当时有很多雾，然后远处下了雨、然后我们在那边走，真的就很像去到一个外星球一样。
真的，那时候我就想到一部电影，那个Matt Damon 演的那个电影，就他在火星上生存的那个电影、
是啊、我想的是 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 不关于火星啊，
我知道，但是他是去外太空啊，他要找外太空的那个可以生存的地方、
对，那个麦特戴蒙他那个就是在火星上，他一个人被丢在那里嘛、他就要想办法在火星上生存。我那时候就完全想到那个时候。
可是那部电影都是红红的，我们这回是黑黑的。
哦，
对，我这个黑暗暗就让我想到 Interstellar。
OK， 感觉去了另外一个星球。
对，
反正呢，我们这次就真的是在海里面也待了很多，在山上也待了很多，在火山上也待了很多，所以有一些照片呢、可以去我们的 Instagram 跟那个 Facebook，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对
对，
哦，然后还让我就是比较震撼到就是浮潜，就真的这次浮潜好几次，就是游啊游，突然一回头就看到一个大海龟在旁边游。
哎，你请问你是谁？怎么？
然后他游的就很悠闲，你知道吗？就不像其他那些鱼一样，
他可能习惯
了，哗哗哗就游走。他就在那边老神在在一样，那边然后还甚至我跟在他后面游，他还回头过就回过头来看我。
真假？
对。
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
就让我很想到那个，你知道那个 Nemo 里面的那个
海
龟。
真的，那边海龟真的超多的，都是我们要去躲它，你知道吗？
对，尤其是我们到了一个就是感觉是海龟栖息地的地方，小孩，我就跟小孩讲说，哎，你要小心哦，那个地上的石头有的可能 真的是海龟哈，然后他们就在那边 OK 走走走，突然就发现哎前面这边一只，然后又哎那边一只，然后突然发现他前面有六只还是就被六只包围了，他就说啊我该怎么走？
因为法律规定你是要离他一段距离的，
对，
你不能碰他，也不可以抱他，也不可以，反正就不能跟他近距离接触，你要离他一段距离。所以他那时候发现他周围全部是海龟的时候，他就卡在中间，就寸步难行。我觉得那个画面很好笑。好，这就是我们很临时的在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去夏威夷的大岛的一段旅行。
所以我们2023年就这么样过完了吗？
不然嘞，
嗯，
都一月初了，
没有2023年年底犒劳自己买什么东西吗？
哦，有的，是的，我们今年去年的年底踩线压线买了一个，算是一个蛮大的东西，就是买车了。
对，换了一辆新车，
换了电车了 ，finally。
真的，
这个电车算是我一直在叫的东西吧？
对啊，其实这个电车我完全没想换的，对不对？
可是你觉得总归来迟早要换电车那种感觉吗？
是迟早要换，但是本来不是今年嘛，对不对？我的脑海中应该是再拖个三年，
这么久？
对啊，
三年五年的，嗯，没有。你的中心思想就是车没坏就不需要换，就好像你们那个马农，你们工程师就是东西没坏不要去修它的意思。
对，没错，
对，就是好好的，你干嘛还能开的东西，你干嘛去换它？
对啊，就好像就跟我的鞋一样，对不对？
真的，
它没有穿到烂。
Oh my gosh，
我就不会换它。
我深深的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就是坚持要跟你换鞋，因为你一双鞋就那么一双鞋，你可以穿个五六年，就一双哦，
好穿的，你知道鞋
每天穿，然后穿五六年，
啊，
同一双鞋，白鞋。
它只要没有破洞，
对，
基本上你保持它还算干净哦，鞋是很好穿的。
对你我深深的记得你那时候穿了一个 Adidas 的那个一个白色的一个鞋子，它就是穿不坏穿不破穿不烂，然后已经穿了五年了，每一天都这样穿，我就会看不下去，我说不行不行，我要给你换鞋了。
See， 我在我脑海里我就觉得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你是实用主义者嘛，我可能是比较偏那种体验，
见异思迁，
不是不是不是，体验主义者，就是追求一个新鲜感，追求一个体验感那种感觉，嗯，对，所以想说五年了也可以体验别的东西了吧。
你应该想象我这样子的人OK，嗯，我这种 mentality 在处关系上面是很，嗯，很稳定的，对不对？
一心一意的，
对
对，
我不会觉得说，哎呦，我都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哎，
我该换一下。
你不要说我们这一辆车，就是我们现在要想要换掉的这辆车也很久了耶，
对啊，
开了17年了耶，
08年的车，
真的是我觉得很07年的吧，
07年年底买的，08年款的，
okay，
所以是多少16年左右，
16年，我觉得嗯，他鞠躬尽瘁了，然后我想说也是该换电车了，
可是他还很好的 condition 呢，
没错，
有没有人要买车？
那这 condition 是真的很好，没有错，非常便宜。现在如果要卖的话。没有啦，那时候我想说看看电车啊，就想说应该迟早要换的，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开始去试驾了，开始试开一些车子。
对，那我们有试开好几款电车，
嗯哼，
我们要在这里做个车的 review 吗？
就稍微讲一下好了。
OK， 好，
我们一开始我看上的是我想去试开那个凯迪拉克的 SUV，
对 ，Lyric。
Lyric， 它就那么一款电车的 SUV，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性能啊，那个迈数啊，就整个好像都还不错，
嗯，
然后我们就去试开了。
哎，它真的是我开过电车里面最舒服的一台。
没错，我们两个都认为，从舒适性跟安静性跟整个非常稳，
嗯
嗯，它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但是，
嗯
，but，
嗯，为什么没买呢？
But B-U-T， 但是然而可是它有个非常非常大的硬伤，我在这边呼吁凯迪拉克的车商，拜托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
改进掉，
不然我真的会为你们而担心。
我真的觉得他们可能损失了50%的 sale。
没错，如果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就买它了。
嗯，
就是它在25迈以下这个速度以下呢，它车子会发出一个声音。
对，那个声音是介于那种 魔幻的一个声音跟一个音乐之间、
嗯、我来模仿一下这声音，你看你像不像哦？就是、
还蛮像，
对，嗡嗡嗡的一个声音。我们第一次上路试开的时候呢，我就听到这个声音很大声，就也不说很大声了，就是你不可能会忽略的这个声音。
对，
我就问那个 sales， 就是陪我们试驾那个人，说哎，这是什么声音？他就说哦，加州的新法律说一定就是电车现在一定要有这个声音，就是因为电车很安静嘛、嗯、所以你在低速行驶的时候要有这个声音来提醒周围的人啊行人，就是有这个车要经过了。我就说哦 OK，但是应该是给外面的人听的吧，为什么里面的人也要听这么大声吗？可以关掉吗？可以只给外面的人听吗？里面的人不要听到这样。他就说哦不行，里面的人也要听，就是很大声。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个设计缺陷、欸、
然后他就说都是这样子的，电车从今年还去年开始都是有这个声音的。然后我就有点半信半疑，我就觉得真的吗？哎，然后我去下一家去试开，就没有这个声音。
对，或者是有，但是非常小，就基本上你不会提引起你的注意。
这个真的是我心中一个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可惜哦，这个车就是因为这个声音，它其他都是90分，就是因为这个声音，就是让人没有办法去忍受。
对，而且我们甚至还想就是说用音乐来盖过它。
对，
我们就说哦，如果我放个音乐，然后来开会怎么样？结果它竟然声音比音乐还大。
不是，因为我们走市区或是你平常 commute 到去公司工作什么，你很长时间有时候会走 local 啊，会停红绿灯啊什么，会塞车的时候只要低于25迈它就嗡嗡嗡嗡这样子。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受得了呢？难怪在路上没有看到什么凯迪拉克的电车，是这个原因吗？
哎，
我们这样在公然的吐槽他好吗？
不是吐槽，哎，我们实事求是，对吧？我们绝对不是哪个车商派过来的。
对，而且我们很开诚布公的跟那个人分享。
对，
我说真的，就是因为你这个车的这个原因，导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买。
对
对，很诚实的跟
他
讲。
他其实这个车其他的真的都很好，
是
从他 space 也很棒，不管是前排后排什么，然后该有的配备，对吧？那些性能都很厉害，而且它是我试开的时候，我故意去踩那些什么灯啊，那种分隔灯，或者是路况不好的地方，
坑坑巴巴的地方，
它真的处理的超好哎、欸！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我要的车了。结果就是你那个
哦，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两个人对车的诉求，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我们两个就希望开个老爷车。
对，安静舒适是最重要的，
安静舒适然后舒服。我不想要那个 feel the road， 就是我不要听感受到地面，你知道那种跑车或者是赛车就喜欢有地面的那种冲击感，我不喜欢。
对，
对，我就希望那个悬挂要非常的舒服。
是，
对，
有还悬挂，
有悬挂呢。对
对，但同时又要有那种比较敏捷一点，就不能太老爷车，跟开船一样，那不行。
然后呢，我们陆陆续续就开了一些试开了什么 Lexus 啊、Nissan 啊，
对，还有 Genesis
啊。
顺便说一下 ，Genesis 外观真的，就我一眼看到它，我就想起韩剧里面的那种财阀的少爷会开的，
外形真的非常的漂亮，很贵气的感觉。
对，
最后呢，我们的眼光是落在了，就是以所有的考虑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是看了那个宾士的 SUV 的电动车的二手电动车。
为什么选它了呢？
为什么呢？
对啊，既然我都提到了凯迪拉克是最舒服的，为什么跑去买一个？
因为它没有嗡嗡嗡嗡嗡嗡。Right？
你确定？我真的觉得你没有说实话。
哈？什么意思？他真的没？
你买它，我觉得很大，50%以上是因为它的内饰。
夜店风。
对，它的那些那个叫什么？那个 ambience light。
它的内饰啦，就是它整个内部的那个设计。
它那个氛围灯。
氛围，大家如果对那个 Tesla 的内部有印象的话，它就是 Tesla 的相反。就是 Tesla 是极简风嘛，
对，
就一切都是从简，非常非常的简单。宾士就是属于比较会去设计一些小浮夸的灯啊，然后
它设计很多灯，好吧？ 对，但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属于没有到那么极简，但是又不会太复杂，就是感觉很 balance 的一个车了。
只能说符合我们目前的一个诉求，
嗯，
对的。
但是听很多人说，宾士就是前五年没有什么问题，五年一过后，那过了保修期就开始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其实电车也是这样，我知道油车是很多人这样讲，那电车就还没有经过这个考验。
不知道，可是电车它再怎么样，这现在的车都有很多 sensor。
嗯，
我听说的是很多 sensor 就是它过了保修期，它就开始一个一个会坏掉，或者是怎样。
不知道哎，可能要请，因为我们第一次开宾士，我们现在都是开那日本的车嘛。
对，那个真的是开不坏，
开不坏的。
所以希望啊，希望这个宾士。
然后我们也加入了这个电焦虑一组，就是这个 anxiety 对那个电。然后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焦虑，就是我时不时就会看那个 app。就我没事就去盯着它耶。
Why?
我不知道，
我都没这个、那个、
我就想去上面看一看，哦，现在电的电量怎么样，整个车的状况怎么样，就想去进去那个 app 看一看。你没有吗？
没有耶。
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我们买车的其中发生一个还蛮奇葩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想说年底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自己自以为的一件事情，我想说年底了，很多车需要清空他们的库存，然后可能会年底有一个促销啊等等等等，就想说车可能它在价钱上面会有一点弹性，这样我们就想说可以在价钱上去给他讲讲价。那我们第一次去讲价的时候呢，就那个手法有点生疏，还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买车了嘛、
嗯、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要走激进一点，就想说你知道谈判的其中一种手法是你把你想要的价钱再往下，就是你有三档，一档就是非常低的那一档，就是如果你拿到这一档的话你就觉得哇赚到了，太棒了，有点赚便宜那种感觉。中间那一档就是 OK 你能接受的价格，然后第三档就是你的 bottom line， 如果对方一定要卖你那么高价钱，你就是底线你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钱，然后就有三档价钱。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先给他开了第一档，就是很低很低的价钱，结果那个人就有点想要把我们赶走的感觉。
对，关键是因为他一开始开了一个很离谱的价嘛，
嗯，很高的价。
对，所以我想说那好吧，你既然要玩那我们也来玩，对不对，我们就你开高我就开很低，然后他基本上就没有 bug、哎、
因为其实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形，就是双方都把价钱讲出来嘛，然后慢慢慢慢互相再往中间靠拢，
对，
这样结果呢他就完全不想跟我们谈，就是我们讲我们价钱之后他就是起身就要走人，就是有点想把我们赶走意思、
嗯、
对啊，他想说你怎么是来闹的吗。
对，而且全程他从带我们试车到最后讲价钱、嗯、那个人跟他主管基本上都不笑的，完全不是那种很 hospitable 那种想让你买车的感觉，就是一副你爱买不买啊那种的。
对，服务真的不是很好，在湾区有其中一个宾士的车行，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私讯跟我们讲，我觉得这家车行实在是态度非常不好。
东湾的，东湾的。
但除此之外呢，后来就慢慢我们也摸清楚这个市场的行情了，然后大家每一家车行的态度，当然也需要跑好多家啦。
嗯，那还有没有让你有印象的东西买车的？
有啊，就有点扯的东西，就是市面上就流传说二手车就是几乎就是不能讲价、
嗯、
因为新车它可能会给你很多优惠啊，或者是
新车通常有一个 invoice，
对，
然后还有一个 rebate，
对，然后就给你大多有的没有的优惠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新车的那个讲价的那个空间很大，
对，
但一直大家都跟我们讲说二手车很难很难讲价，然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经验也是大家讲的没有错，直到我们现在买这辆车呢，我们都准备好说好吧这么硬，那好吧那就只能买咯，那就真的是不能讲价。结果呢我们就跟那个 sales 讲说，那就再给我们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再最后考虑一下，因为那天很晚了，我们就说那我们隔天白天再给你回复这样。然后那个时候那个 sales 正在跟他是一个他本身是一个老板，就他已经是一般 sales 的更上一级的老板了、
嗯、
但那时候他在跟门口的一个另外一个人聊天，然后我们那时候要走出车行，我就说好吧那就明天再见了这样。然后他就说怎么样啊你确定不买吗，他就一直想还想要 push 我们嘛，我说呀我们可能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做决定。然后跟他聊天的那个人就听到，他就说他想要买什么车啊，那个二手车哦，哎哦，那我再给你降3000好了吧。然后我们就听着就想说什么 为什么就突然就是掉了一个馅饼，我们想说为什么。
对，因为之前那个老板他一直跟我们讲说这个二手车他们定的这个价已经是最低价，已经是他们能开的最低价，
一口价。
对，而且他说甚至他们的车行的那个 slogan 就是那种贴的标、直接就写着 one price、意思就是我们不讲价，我们开的就是最低价。
对，
所以然后我当时还跟他问说你确定不讲价吗，连100块钱都不讲。
他说100块都不能讲，就是二手车就是不能给你讲价。
对，
你要买新车 OK。
对，他说新车我们有很多 discount， 你讲10000跟讲10%都可以，
甚至更高。
对，
他就新车我可以给你很多折扣，二手车就是不能讲价，非常的硬。然后我们那时候说好吧，那再给我们最后一天晚上考虑一下。结果他旁边那个人就说哦，我就再给你降3000啦，要不要。一开始跟我们讲的那个老板就有点傻眼，他说这个猪队友怎么就被我把我卖的那种感觉。结果呢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另外那个老板的老板。
对，
就是老板的老板，就觉得哦，
我估计是因为那个已经是什么离年底还差2天了，他们肯定也有压力，因为不然你这个一翻年你2023年的车马上肯定又要降价了。
所以呢所谓的不能讲价呢、我们学到就是没有不能讲价的价钱，只是没有遇到能讲价的人。
对，所以如果带你一般来讲 带你看就是接待你然后来看车试驾的那个人，他是不能讲价的、他一定要请他的老板来、那个老板他会跟你讲说好我给你降一点，或者是不能降，反正他会以老板的姿态跟你讲、这个时候不要信，你要找他的老板、
就是把你的经理给我叫出来，
能叫出来的最大的老板经理都不行了、你要就直接最好就是把你车行的 owner 叫出
来。没有啦，这个真的是基于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经验 OK， 这可能不是一般的，就是听听我们经验就好 OK， 这说不定外面有卖车的、的朋友、可能这不是一般的准则。
对，可是我觉得有道理啊、你就要去找最大，因为越大的他才能越做决定嘛。
这个东西是有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比如说他们年底啊或是月底有压力，业绩压力，或是他们那个时候什么东西在促销，或者是他那个时候刚好要推什么车，然后他可能会跟车商拿到什么 rebate， 就是种种种种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他能不能给你讲这个价钱都是不一定的啦。对啊，
对，但就我们的 case 来讲很明显就是你碰到对的人了他就可以给你讲价。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有一点小 lucky。
对，
哎呀，总之呢我们就聊了就是这一阵子想要买电车的这个心愿，然后目前才开不几天啦，是觉得还不错。对，我记得我们之前一直在比如说谈到 Elon Musk 的时候啊，谈到 Tesla 的时候，谈到很多电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听众就说哎，如果你们要看什么车电车或想买什么的话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我其实本来想等到2024年等那个美国的 Model 3跟 Model Y 改版了以后来试驾看看，但是呢有人极力反对说一坐 Tesla 就晕车，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
对，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很随和的人，但是你一讲到 Tesla 呢我就有一个非常 opinionated 的意见，综合我之前所有的开车跟乘车的经验来讲，我目前是真的不会考虑 Tesla。
我们听众里面有多少开 Tesla
的？我知道
你这样我们会脱粉很多。
我知道我们身边人就很多人开 Tesla。
是，
这真没办法，个人喜好问题，爱不起来怎么办。
哎，不过啦，车子就跟鞋子一样，
是
你自己开的舒服最重要，
跟内裤一样，合不合身舒不舒服最重要，而且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像 Tesla 你很喜欢那个推背感的话，那大家就觉得开起来很爽，对不对？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好了。这一年你有想要做出什么改变或想做什么事情吗？
那你说呢？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想让你再动起来一点。
我怎么不动起来了？
就是要比如说我喜欢 hiking， 就是每天像我每天都会去走路和跑步啊。
你那有点太夸张了。
我怎样夸张？
你每天就走2个小时？
不到2个小时啦，1.5到2个小时。
太闲了，我
哪
有那个功夫啊。
你晚餐饭后总是会有时间吧，你滑手机的时候总是会有时间吧，对不对？然后我就很喜欢出去外面走一走，或者是跑步，或者是 weekend 的时候我就要去 hiking 一下。 你会觉得我有点走火入魔。
Weekend, 我可以陪你去 hiking, OK?、嗯、Weekday, 我没办法。
然后我还想再多学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学个跳舞啊，你也知道我是四肢有点残障，就是不协调的一个人。
你要学哪种舞？韩国女团舞？
嗯，可以先不要。就我也不知道，我还在决定当中，就是可以让我身体协调一点，韵律节奏感好一点，先再看看。哎，有一位听众问你，你到底那个歌做出来了没有？因为你之前不是立了个 flag 吗？就说你新年、啊、哦，那个时候你是说这一年啦，2024年要做出一首歌
来、啊。对啊，对啊。
然后他可能，
哎、对，
他可能以为是2023年，他想说年底了、啊、，Jack 到底把歌做出来没有？
对，我在这里我就立这个 flag， 2024年 ，OK， 我一定做出来一首歌。
不是那种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种歌哦。
怎样就一闪一闪亮晶晶？
整个那个歌词、编曲、旋律什么都要。
什么还要能发行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正经八百的一首歌、哦。
我又不会编曲，
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放出来的
demo 了。我可以给你做个 demo，
好，
你懂吗？但不能是那种发行的。
你歌你的那个你的话已经放出去了。
对
对，就马上对这位听众讲说，
你再等一年。
一年太久了吧、
欸、周杰伦不就让我们等一年一年的。
对，好，容我再想想，2024年感觉我还有一些事情想要做，
换工作。
这个景气先把它撑过去，是不是裁员潮要来啦，感觉有一些事情可以讲了。 Google 不是又宣布要裁很多人吗？
感觉已经是常态了。
对，已经是个常态了，因为就是一直缩减，一直把那个 cost 最大化嘛，
对，
最有效率的方式，然后加上 AI 整个，哎，好吧，我们之后再讨论吧，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些留言呢，我知道有一些留言我们还欠着大家，我们下一次一起回答大家。也欢迎朋友们想跟我们留言的，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专门留言的一个连接，可以点进去。再一次祝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祝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年，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咯，拜拜
拜拜。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